南蛮侠张玉，一个顶十个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。张玉一想，我能不保护清官吗？义不容辞的责任，扰过纷乱的老百姓，好不容易冲到鼓楼下，上了鼓楼，正好看见俩贼长臂猿喝酒，鬼男拿孙少，这俩人要捉拿石的人，哎，他赶上了。南蛮侠喊了一声，给我住手，俩人扭头一看，知道是冤家对头，不认识张玉，哪知道张大侠的厉害，哥哥兄弟上把他宰了，两个人两口刀夹击张玉，张玉使的是五金折铁宝刀啊，用刀往上一挥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乐得大了。这俩贼再一看，两口刀全折了，像雪大萝卜一样。俩人就一惊，张玉冷笑了一声：“小辈拿命来！”往前一根步，没费吹灰之力，把俩贼是打翻在地，掏出绳来给捆上了。就抓这俩贼，就好像老叟戏顽童，真就不费劲儿。施大人在这看得清清的，哎呀！施大人心说啊，都说江南多才子，要这么看呢，不光是才子，江南出英雄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我又活了一回。施安失踪。赶紧回来把大人扶起来，跑丢的靴子找回来，帮着大人穿上。施大人是一躬扫地呀，恩公，多谢你救命之恩。哟，大人，您怎么还客气？您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您不认识我，我认识您呐。您是难得的清官，小人救您理所应该。大人呐、啊，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！您看这个乱劲儿，小人保着您回转衙署，回衙门。施安师中一听，太对了，大人呐、啊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哎，施大人也想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南蛮侠张玉提刀引路，保护着大人。抓那俩贼呢，先葬在这吧，没工夫管呐。乱了套了，他们冲下鼓楼，拐弯抹角钻了胡同，幸亏张玉是本地人，哪趟街通的哪儿，哪条是死胡同，哪条是活胡同，心里都有数啊，所以没费劲儿拐回苏州府衙。进了府衙和书房，施大人长出一口气，哎呀，真不容易，回忆方才的事情，恍如做了一场噩梦，对张玉更是千恩万谢。张玉说了，大人，回的衙署您比较安全了，我现在得回去，我向您告个假，我去助黄都头一臂之力，拜托拜托，侠士你多辛苦了。张玉转身走了，连口水都没喝。大家留守人员过来给大人道经，保护大人的安全咱暂且不提，咱们说战场乱了套了，咱也没法说，就得逐个说。先说大莲花彭坤，这彭坤把黄龙凤给救了，救了之后黄天霸追起来了，彭坤心说，我夹着个活人怎么打斗啊，往两旁一看，正好遇上俩徒弟，一个万里烟云一阵风马似虎，一个闪电霹雳马春林，马氏弟兄。大莲华眼睛一亮，你们哥俩过来。这哥俩过来了，老人家什么事？把黄庄主交给你们二位了，你们保护他的安全，无论如何逃出苏州，先赶奔百花岭玉泉山。
是。
两个人接过黄龙凤的，再看黄龙凤嘴吐白沫，人事不省， 什么意思？吓的魂都没了，就是比死人多口气而已。马四虎和马春林背着他钻出人群，就进了胡同了。俩人一商量，既然大莲花委托咱哥俩了，咱就脱离战场吧，及早离开苏州是非之地，回转玉泉山。哎，俩人一想也对，哎，咱救的这谁呀、啊？咱救的是黄梁庄的庄头黄龙凤，活财神他有的是钱，咱把他救了能白救吗？为了感恩戴德，他不定得怎么报答咱呢，咱就能发笔横财，一点也不假。俩人做着发财的美梦，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到了城墙下边，顺着马道上了城。大白天的往城外一看，护城河没有水，就是一趟沟，而且呢这城这面年久失修，是个大半坡，往下一出来就下去，担不了什么危险。他们驾着黄龙凤像打花皮一样，一片腿吃从东面溜出苏州城，越过护城河，驾着黄龙凤起身赶奔玉泉山。这玉泉山离这90里呀、啊，可也不算近，也不算太远。他们的意思，跑出一股了，能雇车就雇车，能有牲口就劫牲口，尽早回到家里头。他们觉着神不知鬼不觉，还没想到后边坠下一个人来。这人一直尾随着，紧咬住不放。谁？小脑瓜赵壁。赵壁呀、啊，因为打乱了套了，赵壁拿着小片刀，指挥自己的人奔东边、奔西边、奔南边，他在这指挥着。赵壁上不了阵，他只能钻空子。要讲究他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，但是赵壁今儿真急眼了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心说话，做梦也没想到闹这么大的是非，要早知如此就秘密把他们处决了就得了呗。可大人的意思杀一儆百，代表官府一杀黄龙凤，让那些不法之徒看一看，你们有所收敛，对老百姓有好处，本意是好的，没想到这苏州是多事之地呀、啊，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这大人要万一有个好歹，怎么向上峰交代、啊、所以赵壁着了急了。正在这瞎咋呼的时候，他瞅得清清楚楚，大莲花彭坤就把黄龙凤移交给俩人了。这俩人是谁他不认识，就见这俩人背着黄龙凤偷偷摸摸钻了胡同了。赵壁心说，我也得跟着，黄龙凤是主要的要犯的，不能叫他跑了，跑了我没法交代，看看身边没人，就他自己耍单帮提小片刀追下来的。人家出了城，赵壁也出了城，人家钻树林，赵壁也钻了树林。赵壁一边追着一边回头观看，连个帮手皆无，心说都死他妈哪儿去了，哪怕有个饭桶跟着我也行啊，能助我一臂之力啊。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，心说还不能不跟着，不跟着断了线了，将来再想抓势比登天。又一想，何长何短，我必须跟踪到底，我看看他们在什么地方落脚。别看赵壁能力不大，经验丰富，跟踪那是一流的人物，脚底下快也轻巧，俩贼居然没发现。书说简短，离开苏州城10里地有个小地方叫十里屯，您听这名就离苏州城10里，在东关外边，大概能有那么20几户人家靠着道边，有一半是做买卖的， 有摆摊的卖水的，有开小饭馆的，那么过往的行人在这打打尖歇歇腿好挣俩钱花。所以这十里屯虽然不大，哎，挺热闹。这俩贼到了跟前了，心说话，咱得休息休息，喝点水打打尖，就这么办。然后把黄龙凤给唤醒了，黄龙凤这一颠的清醒过来了。黄爷，黄爷，
这怎么回事？
黄爷，你好像没掉脑袋，我们把你给救了，知道我们头是谁吗？大莲花彭坤，彭道爷。
我知道，彭道爷到黄梁庄去过几次，我们处的不错。
是啊，正因为不错，才冒着风险把你给救了。我们缴纳了法场，把你从老虎嘴里掏出来的。你想一想。
啊，黄龙凤想起来，是啊，是啊。那么二位尊姓大名？
我姓麻，我叫麻四虎。这是我叔伯兄弟，叫麻春林。
我们都是玉泉山的，现在救着您到安全地方玉泉山
见见我大哥。我大哥那是交朋友的人啊，到了那儿了你就平安无事了。
哎呀，多谢多谢呀。
二位啊，我永远忘不了几位的大恩，必要重重答报。咱们过了这个难关，今后你瞧我怎么对待中尉。
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。
哎，我说庄主啊，这地儿好像叫十里屯，咱一会儿打点尖吃点什么，休息片刻马上起身。看这样你也走不动了，给你雇辆车或者雇头牲口拖着你，怎么样？
那就更好了，一切凭二位安排。
就这么的，仨人到了十里屯街口，
赵壁在后的远远的勺着，他们说什么话听不见，但他们指手画脚那意思，赵壁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一看他们就在路口呢，有个小摊儿，要了三大碗大碗茶，买了点干粮，他们在那坐着，眼睛不住的学嘛，特别盯着苏州的方向，怕有尾巴跟着。狼吞虎咽吃了几口，喝了点水，也没顾着牲口，直接是赶奔玉泉山，他们就下去了。他们走了之后，赵壁到近前了，要了碗茶，咕嘟咕嘟咕嘟喝了那么几口，买了两根麻花往怀里一塞，一边跟着一边嚼麻花，也得打打尖呢，依然在后的跟踪，离开了十里屯，渐渐就钻进大山。一开始这山丘是慢坡，属于丘陵地带，越往东走地势越高，越走越高那就是山群了。紧里边的大山九十里就是玉泉山。 赵飞心里都起急呀，心说怎么还没有来人啊，我连个帮手皆无。天赵壁心这个着急就甭提了，但是再着急也得跟着。
但是说麻四虎和麻春林
走着走着就觉察到有尾巴，怎么跟正常情况下不一样，回头看看没人，
走了一段路再回头看看没人，但是感觉有人跟着，要不怎么叫贼呢？
他们闯荡江湖多少年，经验丰富。
麻四虎跟麻春林咬耳朵，兄弟
哈，
肯定有人跟踪，
是吗？
我观察了几次，没有，
没有。
凭着感觉，肯定能有。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
行。
他们摇摇耳朵商量个办法，然后把这个笔告诉黄龙凤，黄龙凤吓得那脸当时就变了色了。
哎呦，
那是官府跟着呢。
别怕，有我们你怕啥？眼看到家了，旷野深山，这就到了咱的一亩三分地儿了。他就官军跟着千军万马，咱也无所畏惧。您怕什么呢？
行。
走着走着，前面是一片树林，他们仨进了树林了。马四虎保着黄龙凤先走，马春林飞身上了一棵大树，枝叶繁盛，把他隐蔽住，透过空隙他往下看着。等了一会儿，一看，耶，真来个人。小个不高，是探头缩脑，拿着小片刀，正好走到树下。他揉揉眼睛，仔细一看，呀嘿，小脑袋瓜照壁，除了他脑袋这么小，没有第二个呀。好小子，我们觉着后边有人跟着吧，闹了半天是你。你小子简直是坏透了气儿了。我们大家都商议过，要把黄天霸抓住，千刀万剐；要把赵壁逮住，扒皮草旋，点天灯，无车裂，把他的坏水给他挤净。我们绿林人倒霉倒在赵壁身上，这下才不是东西呢。哎，今儿他来了，看看他身后还有人没有。往后看出多老远去，没人，可以断定就他一个人。哎呦，马春林心说话，小贼你可要倒霉。等赵壁过去不远，这小子噌从树上跳下来了，拎刀就跟上赵壁了。赵壁二十多间跟着跟着，听身后有声，扭头一看，呀我的妈，就看马春林跟显道神相似，人高马大，披着三叉鬼头刀，狞笑着奔赵壁来了。哎，活仙，是赵大哥吗？
哎，不错，正是在下，哥们儿。您是哪位呀？今年多大了？在哪行发财？娶媳妇没有？
这个废话都是，没词儿找词儿。把赵壁吓得嘴唇直颤，是五官挪移。马春林等到近前，冷笑了一声：“赵壁啊，少他妈耍贫嘴！你小子真是人奸子，跟踪我们弟兄，对不？”“
哎，谈不到跟踪，今儿吃多了，溜溜弯，消化消化神儿。”“放屁！
赵壁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也好，送到我的嘴边上，我焉能不吃？哎，赵壁啊，你说你怎么办吧？你要识时务的，把小片刀扔了，我拿绳把你捆上。进了大山玉泉山，见我们总辖大寨主金头凤、孙飞、孙文广，我们把你往上一线，那就看你的了。孙大哥要高抬贵手，你就能保住命；孙大哥要叫你死，你命里该着，跟我们没关系。谁让你跟踪来的？赵壁啊，你想怎么办？要不服气，那就伸伸手，来吧，亮家伙事儿。赵壁心里清清楚楚，他能打过谁？两个不会武术的他都打不过，何况面前站着个五大三粗的贼呀。但赵壁想跑，心说话，我不能叫他把我逮着，逮住就完了。眼珠转动啊，噌进树林，刚想跑，马春林早有思想准备，怕他跑了。他刚一跑，马春林脚尖点地，噌噌噌一个鸡蹬步就到了赵壁身后，飞起了一脚。你再整你，哎呦，哭痛漂亮亮亮的，把赵壁蹬了个狗啃屎，小片刀撒手了。马春林过来，啪一脚不压蹬到后背上，拎起来像拎小鸡儿相似，把赵壁的裤腰带解下来了，拧胳膊的捆上了。跑啊，
跑啊！啪啪一顿耳雷子，把赵壁揍的鼻子口窜血，眼前金星直闪呢。很少吃这个爆亏，这回倒了霉了，跑啊！我掰折你的狗腿！说话之间，把赵壁那把小刀捡起来，在手里掂量掂量，我就看看你拿这个家伙事儿，你怎么露的脸扬的名？就这玩意儿能打仗吗？哎，比修脚刀也大不了多少啊！哎呀，说着蹭，把刀给他插入鞘，拎着他往前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四虎哥，四虎哥！”马四虎听声站住了，春林呐、啊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四虎哥，你看看这是谁？说话之间，把赵玉拎来了，往地上一放，你仔细看看他是谁。马四虎下腰一看，哎呀哈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没想到啊，这不小脑袋瓜赵玉吗？正是这个坏种。咱们觉着后边有人跟着，就是他，我料知小计，把他生擒活拿。行，我说兄弟，这回你可立了大功了，将来召开英雄大会，你这脸露足了，咱都发过誓。头一个可恨者三官失不全，第二个可恨的黄天霸，第三个可恨的就这小脑瓜。其实这小脑瓜的可恨程度超过黄天霸和石不全，一肚子都是坏水啊！回去把他熬了油，点了偏灯，好好收拾收拾他，给死去的报仇雪恨。对对，单说黄龙凤，黄龙凤一看认出赵壁来了，二位这下子可太坏了，抄黄粮庄定计策都是他的主意。是啊，这不是该报没报，时候没到吗？时候一到一切都报，今儿落到咱手里了。黄庄主，这回也有你一份，等回到大寨，你想怎么出气你就怎么来。二位啊，咱先商量好了，这头三刀得交给我，这三刀我要不把它收拾了，我这口气我出不来，我偌大的黄粮庄，我倒霉又倒他身上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，你放心吧，头三刀是你的。赵壁一看，这倒好，这回落到后娘手里喽，一点智都没了。赵壁一想，我就这样就拉倒了，没门啊！他跟仨人穷对付，哎，你们等等等等，我说两句，你又冒什么坏水？哎，我说二位啊，敢报名不？哎，我已是被难之人了，我问你的名姓，你们敢报不敢报？那有什么不敢的，我万里烟云一阵风，马四虎他闪电霹雳马春林，今日你小脑袋瓜落到我们哥们手里，焉有你的命在。